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主在这清晨的时刻啊，主，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若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，若我们专心啊归向你，专心爱你的时候，主，我相信你就在当我们当中显明你自己的荣耀。耶稣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专注在你的话语里面。耶稣，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遮盖在我们的身上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圣灵，我们也邀请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来说话，借着基督的话，主，使我们的心再次转向神，使我们的心再次被神所预备在这地传扬耶和华的名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相信今天早上你要行走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的心是吧，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帮助，我们的灵粮。因为耶稣，你就是道路、生命、真理，赞美你，谢谢主。听我们在你面前交托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OK， 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说，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。所以从上一章前面两章哈，从第四章开始打仗，约柜被掳，一直到这里哈，他又进了。其实从约柜被掳一直到他摆在腓力士地，这中间总共是7个月。好，7个月除了战事之外，还有你知道腓力士人3个城市都遭受很大的痛苦哈。那最后就是又约柜又到了博斯麦的人也因为约柜的关系，他们擅关约柜，所以被击杀了70个人。那之后就送到了基列耶林。那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在基列耶林20年哈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应该先读经，先读经文一下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6节，我们先一起来读哈。
基列耶林人就下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：“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”撒母耳说：“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”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当日禁食说：“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”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。那博斯麦的人不敢留住约柜，就叫了基列耶林的人。那基列耶林来就欢喜的把约柜接回去，接到基列耶林，就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。那亚比拿达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父是尊贵的，好，所以感觉上他比博斯麦人更欢迎哦，耶和华神，好，虽然博斯麦人他们是立位的城市，但他们却没有尊重耶和华神，去擅自去打开约柜去看，那就被击杀了。那但是基列耶林的人哈特别亚比拿达他们是基本上是尊重神的哈，那也派了他儿子以利亚撒，好，以利亚撒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，神是我的帮助，很妙的就在下面开始产生了哈。那第二节讲到说，约柜在基列耶林过了许久，这个许久是20年，好，20年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20年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时候，示罗已经没有约柜了，本来约柜摆在示罗。那撒母耳是在示罗长大嘛，吼，他老家是在拉玛，但是他是在示罗长大。那这时候约柜已经不在示罗，是在基列耶林摆了20年。大家想想看，那撒母耳去哪里了？撒母耳去哪里了？事实上，我想是神告诉他安静，不要出声。所以等了20年之后，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，把那个倾向画起来。倾向的希伯来文不像中文这样翻译，有点不太懂，
好像只是转向神而已，倾向是悲哀的转向神，悲哀的转向神。什么叫悲哀的转向神？你想想看嘛，20年前发生什么事情？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，谁赢了？是非利士人赢的哦。好，第一次死了4000人，第二次死了3万人，所以以色列人是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下，所以这20年他们仍然是什么？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下，而且非利士人会欺负他们。因为之前有讲到说，何必败仗？非利士人自己看到约柜来的时候，彼此打气说：“我们何必败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成为他们的奴仆呢？”好，所以表示说，他们常常把以色列人抓来当什么奴隶。好，所以这20年当中，以色列人仍然在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中。那神要撒母耳安静，这20年他没有出手，完全没有出现。那在示罗或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20年后，以色列家都已经受不了。其实这就是标准的士师记时代的模式，就是人为什么会以色列，就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痛苦当中？其实后面也讲了，因为他们不专心爱耶和华神，他们就是这样，仍然去拜朱巴利，还有什么亚斯他路。好，所以当时啊，巴利是一个当时的很多神的一个统称，他们都是一些农神。那很妙的是，约柜里面放什么？法版。法版上面写什么？十诫第一条是什么？除我耶和华以外，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。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一边去到约柜的面前敬拜神，一边又怎样拜巴利跟亚斯他路，好，还有亚瑟拉，很多的当地的迦南人的神。那其实在士师记里面啊，士师记的2章跟3章，特别是3章前头，神已经说过了，就是说神要留下非利士5个首领，成为怎样叫以色列人知道，因为他们没有除掉他们当中的偶像，所以神就留着这些外邦的势力，试试以色列人是否转向神自己。好，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，所以后面的士师的时间，好，士师间啊，如果照着士师记上面所记录的年代的话，总共加起来大概啊将近350年左右啊。但是也有人说，这可能不只有士师记上面所记载的中间的密集的时间，可能还有一些空档，所以可能在350到450年之间哈。那但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在约书亚记结束之后到了士师记一开头就讲到说，当约书亚那世代的人死去之后，新的一代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。那他们为什么会不认识耶和华神？表示世代的传承并没有做好，上一代并没有把耶和华的话语好好的传在他们当中，以致他们忘记耶和华的律法，他们忘记耶和华的话语，所以就让自己随从偶像，随从其他的事物去了。好，所以就让他们自己招致了咒诅，招致了很多的痛苦。那神这时候兴起撒母耳，原因是因为以利也不在乎。好，那你会看士师记，所有的士师都具有军事领袖的角色，而且有政治领袖的角色。然后士师甚至士师这个名字叫做审判嘛，英文叫做 judge， 就是审判的意思。那必须先问一件事情，士师拿什么来审判以色列民众？凭什么？除了权柄之外，凭什么去审判以色列百姓？不就是神的话吗？有神的话才有办法去审判以色列百姓。但你从撒母耳记一开头，你看到以利并没有做这件事情，以利没有，所以以利基本上也把神的话忽略了。但撒母耳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往下看3节，讲到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，把那个专心画起来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表示这些以色列百姓遭受非利士人的欺负，已经到了一个 难以忍受的，已经哀求耶和华了，好，哀求耶和华。然后啊，撒摩就提醒他们，其实原因是什么？你们并没有专心侍奉耶和华，你们一边侍奉耶和华，一边又去拜什么其他的偶像。那实际上的第一条，你们完全是不尊重耶和华神。好，那第五节，撒母耳说：“要使以色列人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”所以撒母耳这时候，神也让他知道时机到了，就把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米斯巴。哈，米斯巴是一个高地。米斯巴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就是守望台。好，守望台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第六节，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当日禁食，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，把那个审判画起来。这是以利没有做的事情，其他事师也不是所有事师都有做，但是有做审判这件事情的事师，你看士师记的时候，他们状态是比较好的。好，所以撒母耳知道是因为这些百姓没有耶和华的律例典章，没有耶和华的话语，以至于他们也走差了路。所以在这里，当他们的心归回的时候，他就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，用神的话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错了。好，那第六节有讲到说，他们聚集在米斯巴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就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在耶和华的面前把水浇在自己的身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点像施洗约翰在旷野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他们就去到约旦河做什么事情？受洗。但是这一群受洗的人是以色列人，并不是外邦人。那这个历史、这个文化、这个传承在以色列人当中很清楚，以色列人是选民，不需要受洗。谁需要受洗？外邦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邦人不洁净。但是当以色列人自己觉得自己也要施洗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觉得自己有罪了，觉得自己并不洁净。所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打水浇在自己身上，是向神承认自己是有罪的。好，那浇下去状态一定不好看嘛，但是也是表达悲哀哭泣，就好像衣服撕裂、头啊披麻蒙灰一样，这都是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状况，还有他们心中的忧伤，是因为自己的罪的关系。所以后面又禁食了，禁食就更清楚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他知道这20年痛苦的日子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，所以示罗、会幕、约柜这些都产生很大的变化。所以示罗这个城市从此之后就不再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。示罗这个城市被设立，约柜会幕被设立在这里，是谁设立的？是约书亚设立的。所以打从约书亚时代就已经把约柜、把会幕建立在示罗，但是今天约柜被掳了，示罗也衰败了。那有别的史学家，就是那个跟约书同时代的一个犹太的史学家，约瑟夫，好，他就写下示罗其实在腓力斯这场战争当中已经被毁掉了，也就是说，不只有会幕被掳去，是示罗整个会幕的地方，这个城市被毁掉了。那约柜掳走，我们还想象一下，那金灯台呢？陈设饼桌呢？铜祭坛呢？洗濯盆呢？去了哪里？我们不知道，所以都没有写。好，当然后来大卫有把它找回来，然后约柜也赢回来，但是这当中其实经过20年。那当然从扫罗到他高抹大卫这中间又20年，所以这44年当中，事实上以色列是几乎是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一样的那种状态。好，那他们聚集在米斯巴，撒母耳开始在他们当中施行审判，其实就是恢复了神的律例典章，还有要他们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。接下来我们从第七节一直读到第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腓力斯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腓力斯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腓力斯人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： 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我们的神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所以突然你会发现整个情况就改变了。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都在非利士人的欺负底下。非利士人他们是海民，他们的整个物质条件是比以色列人更好的。他有炼铁技术，他有农耕技术，他有造成的技术，有很多的部分。那特别非利士人，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，又有歌利亚，他可能是亚纳族人的后裔，有混到亚纳族人的血裔，所以身材是什么？非常的高大，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难免会怎样，勾起了自卑的心，又被他们欺负，去当了他们的奴隶。所以他们怕不怕非利士人？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当他们转向耶和华神的时候，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。第七节讲到说，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，把他惧怕画起来，惧怕非利士人。你想嘛，那个场景，非利士因为米斯巴是个高地，当他们聚集在那里，而且那里的树不多，树不多，所以你聚集一堆人的时候，容不容易被看见？非常容易被看见。所以非利士人想说，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聚集要做什么？所以同时间，非利士人也聚集了他们的军队。所以他们从米斯巴这个高台上面往下看的时候，看到非利士的军队正在集结，所以就怎样，起惊，就开始惊讶，心里面就非常的惧怕。然后第八节，以色列就对撒母耳说：“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因为那个情况蛮紧急啊。你往下看到，先跳到第十节哈，撒母耳正在献燔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所以你知道那个场景是不是很紧急？当他们聚集在米斯巴的时候，耶利米在那，不是，我都讲到耶利米去。撒母耳用神的话语在审判他们的时候，需不需要时间？要，他要把神的律例典章要讲过，甚至要带着他们悔改。那这些都要时间。这段时间，非利士人已经看到不对的状况，所以也集结了军队来到了山下。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怕了，所以他就赶快跟撒母耳说：“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神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所以环境把以色列人的心怎样，全部聚集转向唯一的救主，就是耶和华神，唯有耶和华施行拯救。所以借着他们的悔改，借着他们的转向，他们求告神，接下来神就开始做工了。在那之前，在以利时代，人求告神吗？也求告，但求告是什么？自己的事情，私人的事情，或者是他们抬着约柜。请问你，他有没有像之前的百姓要出去征战之前抬约柜，会先跟神祷告说：“我上去可或不可？你把敌人交给我或不交？”是不是你会发现都有这种模式？可是以利时代，他们把约柜抬出去，有没有这样祷告？没有，就擅自把约柜抬出去了。所以他们不尊重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在敌人的手下，所以他们就战败了。但是这里的情况不一样了，他们就这样求告神，而且他们悔改，他们浇水在耶和华面前，禁食祷告，然后这样看重神的话语。当这些被恢复的时候，第九节，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。燔祭的意思就是 为耶和华而活。你知道燔祭要整只都烧掉，不能存留任何的东西。好，它不像平安祭还可以留下肉可以吃，但燔祭是什么？表达人没有为神而活的罪。所以献燔祭就是我愿意重新为神而活，全然的为神而活。这就是撒母耳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献上全身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所以借着这个燔祭，借着他们的心转向，借着律法被恢复，耶和华神就应允了他们。这就是转捩点。好，这是转捩点。第十节，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他们就败在啊不，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果然当他们悔改自己，当他们尊重神的话语，当他们求告神，当他们重新为神而活的时候，他们献完燔祭，神应允了，结果就这样进到得胜里面。好，所以神也要我们借着这个历史来学习到这件事情。若我们不专心跟随耶和华，我们三心二意，耶稣也讲过嘛，那句经文怎么讲？波浪，然后如果你三心二意，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，记得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三心二意，耶稣也讲过，不要想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什么。所以我们诗篇也讲到说，你们若专心爱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必搭救你，使你完全，记得吗？如果专心爱耶和华神，神必搭救你，而且要使你完全。好，所以这时候神就介入了整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之间的战争。这里讲到说，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，非利士心里面大概都这样，心都消化了，心里面都这样惧怕了。那那个约瑟夫他在写这段查考这段历史的时候，讲到的是不仅是雷声，还有地震，还有地震。那这也就是神降临在何烈山时候的情况，就是有雷声，有什么？有地震，还有什么？山都会冒烟，就是耶和华临到的时候。因为耶和华神是烈火，所以当耶和华大发雷声的时候，地上又地震的时候，这些非利士人的心都怎样？惧怕到不行，然后他们就这样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十一节，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各位，他们要击杀这些非利士人，你知道非利士人是拿刀拿剑，以色列人有什么？有农具而已。你去看四世纪，或者是看后面的很多的，甚至在大卫之前，他们以色列人很多的武器就是什么锄头啊，然后插草的这些农具，都只有这些农具而已。那他们如果要磨他们的铁器，他们的农具都还要去非利士人那里，表示说他们的炼铁技术，他们的磨刀的技术都远远比以色列人好很多。这时候军队，两方的军队势力差这么多，他们就怎样追杀非利士人，把他们杀败，而且直到伯甲的下边。好，所以你就发现征战得胜属乎谁？神。好，神可以用很多特殊的方式，但是如果你不一心归向耶和华神，神就任凭恶者在你身上，但不是要毁掉你，是要你知道要尊重耶和华的律法，要尊重耶和华神，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。好，所以当他们学习这一点的时候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到了十二节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所以这里以便以谢跟之前他们聚集在以便以谢是不是同一个地方，我们查不出来哈。那很多的解经家也不敢确认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地方，但是重点是以便以谢这个字的意思。好，以便以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到 如今都帮助我们。那不也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之前跟神人摔跤的时候，摔到了清晨，脑袋里面突然一转，抓住他说，你若不祝福我，我就不放过你。其实他在这摔着当中，可能神就让他想起过去，到如今耶和华不是都帮助你吗？他的心就这样改变过来。所以我们在惊惧、在害怕、在一些风浪当中，我们常常定睛在风浪的上面，但是神要我们去思考，我们要去回想过去的生命历史，神不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吗？那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？会。但若我们要我们若不转向耶和华神，我们不专心爱他，神就在等候我们赶快转向他。转向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是以变以谢的神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神你也可以称他是以变以谢的神，因为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。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三节念到第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
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的诚意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了以色列人。属这些城的市境，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。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马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解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所以以色列情况完全改变了。从十三节开始讲到说，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。当然这是在撒母耳时代。后面扫罗有没有跟非利士人继续在征战？有。大卫有没有继续跟非利士人征战？也有。他曾经也投靠在非利士人的底下，但是后面还是这样，非利士人其他的首领还是不相信大卫，所以后面还是有征战。但是在这个时间有一个最大的转变，就是二十年之前，二十年他们都在非利士人的欺负底下，今天非利士人却被以色列人所制服了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以前可以随便就这样，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这些非利士人动不动拿刀拿枪冲到你的市境，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女儿掳去当他们的奴隶，你苦不苦？你很苦。但是从此以后他们不敢随便踏入以色列人的境地。好，那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。可是你想看撒母耳做什么事情？不断地恢复神的话，神的手就主动攻击他们的敌人。你有没有在当中看到救恩？当你尊重耶和华神的话，信道是从听道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，所以当我们遵从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时候，谁为我们征战？耶和华神为我们征战，他的手是攻击我们的敌人。好，就是特别是灵界的这些堕落天使，当我们尊重耶和华神的话，他就攻击了这些堕落的天使。你反过来想一件事情，这些堕落天使他也是被造物，神要攻击他容不容易？堕落天使是不是被造物？神要攻击他容不容易？容易。所以神攻击他不攻击他的关键在于哪里？我们有没有尊重耶和华神的律法？原来焦点是什么？原来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遵从耶和华神律法，神就向我们显明他的荣耀。那我们若忽略耶和华神律法，神就放手，神一放手，恶者就攻击我们。但神也借着这件事情要把我们推回到他的面前，去尊重耶和华的律法。好，因为神创造这世界是有他的美善，那人的邪恶就任凭这美善变成什么？黑暗。所以神希望我们尊重他的律法，所以才会如此。所以当以色列人的借着撒母耳恢复了神话语的时候，整个情况就改变了。第十节，非利士人索取的以色列的诚意，
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了以色列人。这里不是说这些非利士人的城市又归了以色列人，对不起，在约书亚时代这些城市就是以色列人的城市，了解吗？这五个城市原来都是犹大人所居住的城市，但是因为后来他们不尊重耶和华律法，他们去随从拜别的偶像的时候，这些就成了非利士人聚集的地方，也成了非利士人的城市。这五个城市，这五个首领，在四世纪的第三章开头就讲了。那开头前面一章二章是讲到约书亚死之后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归回啊，这归以色列是归回，好，不是说归给，是归回给以色列人。那属这些城的四境，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，那使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。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件事情，当我们没有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专心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当中也许有很多的损失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今天转向神，神说要为你斥责玛纳跟蝗虫，你过去被仇敌所偷窃的，神都要把它归回给你，而且要叫你与你的仇敌和好，就是你的邻舍。好，亚摩利人本来在他们当中大概也跟他们处得不太愉快，那处得不太愉快就很紧绷啊。你在种田地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会担心，那他跟我处得不好，他对我很不爽，会晚上来就破坏我的田地。所以当我们跟人处得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怎样，忐忑不安，那也会有怎样无形的伤害，心里就担心，哇，那我这个同事跟我处得很不好，他会不会去跟我的老板讲了两句我什么坏话？但若我们尊重耶和华神律法，神就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，了解吗？因为神是什么？和平的君王。他也叫我们被偷窃的这些财物，叫这些财物可以归回给我们，而且要为我们斥责玛纳跟蝗虫，不准偷吃我们的田产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神在爱他人身上那个恩典是何等的大。所以到了第十五节，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。你再次看到什么？审判这个词，审判以色列人。而且他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叫人家来听他的审判？没有，他是使徒性的工作，他巡行了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。像不像耶稣也是走遍各城各乡？所以不是等着人家来，他是怎样主动的走出去教导以色列百姓能够认识耶和华神的话语。所以你会发现撒母耳跟以利真的很不一样。以利感觉是人的祭司，撒母耳是什么？神的祭司。他虽然从小被摆在以利家，没有榜样可学，但谁教他？耶和华神亲自教他。好，之前就借着神人还有降给他的启示告诫他神的公义。所以撒母耳心中非常知道神是虽然是恩典慈爱的神，也是什么？公义圣洁的神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，因为认识耶和华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们就这样个人任意妄为。所以神真的要我们竭力去认识他，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。第十七节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这是他的本乡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并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可见示罗这个城市已经消失了，已经被毁灭了，就是原来约柜会幕所设立的地方已经被毁灭了。所以撒母耳也不会回去到他从小长大的示罗，而是回到他的出生地，就是拉玛。好，所以他不管到哪里，他就是用神的话审判以色列众人。好，他绝对不是凭记忆，这里就是讲到他恢复了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说出于你的话，主啊，都是我们生命的粮，而且无不带着能力。耶稣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主，帮助我们尊重你的话语， 主啊，胜过爱这世上的任何的财物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律例、你的典章本是完善的，本是美好的，胜过那练过七次的金经。主帮助我们，若我们心中没有存你的话语，主我们个人就任意妄为。但主，我们借着我们心中存放神你的话语，昼夜思想，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而且我们不论到哪里，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甚至你叫我们与敌人和好，甚至你会叫我们过去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耶和华神你话语所遭到的恶者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今天却要重新归还给我们，是吧？甚至是像你所说的，主啊，你在马拉基所说的，甚至要连摇带按、上尖下流的倾倒在我们的怀中。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谢谢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唯有信靠基督的话语，我们的生命主就在你的祝福当中。主啊，唯有靠着圣灵的启示，主、啊、我们才知道我们生命的道路。主，让我们专心跟随你。当我们专心爱你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有限，但你必搭救我们；虽然仇敌会攻击我们，你必搭救我们，并且要使我们完全，使我们走向这条成圣的道路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说成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主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完成，你有美好的计划，你有美好的旨意，你有完全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走向神的时候，也走向了成圣的道路。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今天早上，主啊，再一次将我们的心归给你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